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神你自己保守我们在疫情之下可以仍旧自由地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此时此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对我们的心说话，让讲的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向神祷告，或者说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的内容自己相信吗？有确信吗？你肯定回答说，我肯定相信，肯定确信，否则的话我怎么会向神祷告这些的内容呢？是吗？是的，祷告呢是我们信徒跟上帝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是向神的一种赞美啊，或者说祈求啊，或者说忏悔啊，甚至是说仅仅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或者愿望，是跟神之间的一种的交流。所以我们常常的说，祷告就像呼吸，不祷告了，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窒息。可是如果我们向神祷告，神却没有按我们所求的来应允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很气馁，甚至不耐烦，觉得神不关心我，或者没有听见我的呼求，因为祷告没有得到回复？我相信不少的弟兄姐妹多多少少在祷告上都受过类似的挫折，有过灰心，甚至有时候怀疑祷告的果效。祷告真的有用吗？我向神曾经的迫切的祷告，是因为相信祷告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过了好久，神好像没有一点的动静，于是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再过一阵子，我们可能就完全放弃，就不再祷告了，因为觉得祷告不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的感觉，或者这种经历，或者这种心情。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关于信心的祷告，我们怎样在祷告当中可以充满信心，或者说我们怎样可以带着信心去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24节的经文呢，这么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句话好像不太好懂，不太容易理解。只要信是得着，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另外一个版本呢，这么翻译这一句的经文，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为任何事情祷告，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得着了，就一定会得着。就是说我们还在祷告的时候，就相信已经得着我们所祈求内容了。它的动词的时态是一个完成时，你看这个英文的版本也是一个完成时态，所以尽管以后才会实际得着，才会亲眼看见所信的，但是现在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已经相信天父已经赐给我们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还没有求就已经得着了。是的，我们所需要的神其实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然后呢，神安排某一个场景让我们去祈求，原来一切都已经预备好，只等着你我去求，把这个事情就落实了。更直接的说，我们祷告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得着，原来天上已经有了这个旨意，又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然后神就引导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需要去祷告去求， 又引导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所求的已经得着了。这个在以弗所说里面记载，我把这个经文读，大家就知道啊。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我们的得救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信的时候耶稣才为我们死，神的救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做成了。当你我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因着信在主观上就能感受到那救恩的伟大。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流血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在那个时刻就得到了赦免。同样的道理，我们祷告祈求，我们只要相信已经成就，就必成就。旧约圣经记载的以利亚先知，他是一位很伟大的、很大有信心的这么一位先知。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非常的黑暗，因为呢亚哈王爱上了外邦女子，然后这些的外邦女子呢就把他们的偶像带进了王宫。从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全国都敬拜偶像，远离神。以利亚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就想起了摩西五经上写的话，他就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他求神照他自己所写的话停止下雨。以利亚看见全国走了背道的路，他祷告神让他不下雨。后来果真3年零6个月没下雨。再后来他又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下雨，把雨水降下来。所以在列王记上呢这样记载说，以利亚对他的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那仆人呢就上去去观看，说没有什么，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然后以利亚说，你再去看看。那如此这样来回呢有7次。第7次的时候，那个仆人说，我看见有一片小云从海里呢就上来了，不过这片云也只有人手掌那么大。以利亚说，你就上去告诉亚哈王，当套车下山，免得呢被雨阻挡。那霎时间呢天气就变了，乌云密布，然后降下了大雨。那以利亚这么大的信心他从何而来呢？是耶和华神的话。在列王记上的18章的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因此哪怕是晴空万里，哪怕是艳阳高照，哪怕是1连6次的祷告都毫无动静，哪怕最后一次也只是从海上升起的8掌大的那一片云，那以利亚他坚信不疑，他必将有大雨降在地上，因为他所求的是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以利亚对祷告的信心。信是得着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今天的经文说，无花果树还没有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看见他死的这一个事实了。在信心里所看见的事实，不是将来的，乃是现在的。所以20节的经文这么说，他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根都枯干了。那彼得呢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故事的背景，再往前看几节的经文。在12节的经文说，第二天呢他们从伯大尼出来，那耶稣呢就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十三节经文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收无花果的时候，那原文的翻译呢，是不是无花果盛产的季节。无花果树跟别的果树有些不同，它一年可结两次果，一次呢在夏果，是在六月份，一次是秋果，在九月份。耶稣借这棵树上面既有叶子，也就应当有果子。他大概是希望能找到几粒跟叶子一起成熟的那种小小的突出的一种早熟的无花果。此时大部分的无花果都没有成熟，但耶稣却没有找到。这是一棵只有叶子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所以耶稣咒诅了他。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有误会，认为耶稣做事很不恰当。按字面的话看，好像是耶稣饿了，然后呢远远地看着一棵无花果树，就连忙呢走过去去找果子吃，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果子，那还得继续挨饿，所以呢他就一气之下就咒诅了无花果。况且那个时候又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耶稣却向这棵树要果子，那岂不是不讲道理，是强人所难吗？那事实上呢，耶稣是要用这一件事对门徒来讲论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关于信心和祷告的教导。树上有叶子，就暗示着这些叶子让整棵树看起来很像有果子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人是没有帮助的。就像当时的一些宗教的仪式看起来很隆重也很复杂，但只是这些只是一些形式，没有一些内涵。我们做基督徒就像是一棵无花果树，这个价值体现在结果子来荣耀神。结果子表示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并且可以活出跟这个生命相称的生活。如果由于信主的时间短而没有结果子，那情有可原，因为这是生命成长的规律。就像婴孩不能做大人的事情，反而需要大人去照顾，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到了该长大的年龄却仍然那样的话，父母就会来管教了。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也不应对自己放松这些要求，从初信的时候就应该努力的尽量的让神的话通过我们结出果子来，哪怕这果子还不那么成熟也要结出来，免得因为时间久了不结果子而变得就不能结果子了。盼望我们在学习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的去追求一些祷告蒙应允的方法，就好像学习如何使用自动售货机一样，而是在祷告当中我们更努力的去操练我们敬虔的品格，来塑造结果子的生命，借着祷告属神的生命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不再只是为自己的益处所求，而是成为一个能够体贴父神心意，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的这么一个新造的人。第二天早晨，门徒看到耶稣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彼得就告诉了耶稣。耶稣呢回答说，在22节的经文说，你们当信服神。耶稣这么要求门徒有信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刚刚看见耶稣曾经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枯萎了，那当然相对的容易信服。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信服神，就是信靠神的信心。信心是祷告的基础，信心不是那种很强力的那种的欲望，欲望大然后神呢就会来实现。什么是信心？更恰当的说，什么是信？ 罗马书的第十章呢说，信道是从听道来，按原文的直接的翻译就是信是从听而来。信不是从我们心中的欲望产生，信是根据上帝的话，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下，是根据上帝所做的和上帝所说的，也就是信心的根据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有的圣经，就是神的这个特殊的启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越多，我们在祷告当中就越有信心。当我们拥有从上头来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祷告呢，事情就会成就。这好比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喜欢爬到这个桌子上去，然后呢从桌子上往下跳。因为他每一次往下跳的时候呢，老爸总是在下面很准确地把他接住，没有让他摔过。中国云南西部的一个山区有几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个少数民族呢叫做傈僳族。那神借着他的仆人在他们当中呢辛劳地做工很多年，已有数万的人呢信了主。其中有一位的宣教士呢，他的中文名字翻译为赋能人，他在那里宣教服侍很多年。但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时也会很灰心，因为这些人起初表示都要信主的，可是后来全部也都不信了，再次回到他们以前的迷信当中去信那些鬼神。他非常的灰心，他整天整夜的祷告，但是呢果效不好。那有一次就在他像平时的祷告当中，他受到圣灵的感动，那从此以后他的祷告就完全的变了，脱胎换骨了。他一祷告神就做工，他学会了什么呢？那就是今天的24节的经文说，只要信是得着。他并不是一直求主来叫那些人悔改，盼望他们得救，而是祈求相信主一定会使那些人得救。起初的祷告他是祈求能够达成他的心意，那后来的祷告他是祈求达成神的心意。移山的信心，在23节的经文耶稣接下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无花果树的神迹之后呢，主耶稣紧接着有些的教导，门徒看见无花果树枯干就大为的惊奇。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信心，不但可以行这无花果树的神迹，而且还可以将山移到海里去。移山到海里，那只是为了把这一个教导这个信服的原则说得更加的清楚。我们当然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做，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耶稣真的将一个物质的山给移到海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说这个使徒们他们曾经把山移到了海里，都没有，所以不能从字面上去看。移山的信心呢，是对神说不疑惑。我们的信心是不疑惑的信心，信是对神的一种坚定不疑惑的信赖，信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安排打算，完全的来听从主的旨意。信心是一切有效祷告的基础，除非我们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祷告，否则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什么用处。当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顺服神的时候，神的预备呢才会彰显。这好比一个孩子，他第一次来开这个电灯的开关的时候，他并不确定一按这个开关灯一定会亮，但是他发现每次他只要按下这个开关灯就会亮，第二次他按下的时候灯也会亮，按久了以后只要一按那个开关 他就期待着灯会亮，连想都不用想。弟兄姐妹，我们用信心祷告也是这样。当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操练信心，知道这件事情必定成就，而且也成就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信心也会大到一个地步，他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他一按这件事情就一定为他成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特权，何等大的一个权柄，这个祷告的权柄。所以信心不在于我们的感觉如何，而在于我们所信的神，也不在于我们所说的环境它不可能，而在于应许我们的神他可不可信。他当然是可信的。神赐予的信心是不疑惑的信心，是带着疑惑的信心呢，必不蒙垂听。当然祷告要按照神的心意，对神有信心，不是说我只要有信心我就可以让上帝替我做任何事，不是这样的。那有人会问说，如何可以得着那个可以移山的信心？是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的力量来强迫自己相信已经得着？当然不是强迫我们自己，而是神的话。我们要殷勤的、用心的来读圣经，好好的来吸取主的话。当读经的时候，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明白了神的道，我们就靠圣灵的力量，我们去遵行，我们去顺服。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就会比较有把握。当我们说我们所求的这个事一定有结果，一定得着的时候，这样的信心并非自己编造的，或者说勉强用思想能够把它编出来的，乃是我们好好的吸收神的话，跟神有交通，跟神有同行，跟神有同心的结果。这个信心不仅仅相信所求的必然得着，甚至相信是已经得着了。信心需要成长的，没有捷径说可以让信心一步登天。不可能一个人昨天的信心还很小，那今天呢，好像学到了某一个方法，他就突然变得非常的有信心。信心是需要踏踏实实的成长起来。以利亚的信心就是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苦难学习得来的。神让他去基利西边，说会有乌鸦来养活他。无论这是一个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情，可是以利亚就相信顺服。接下来因为饥荒很大，包括许多的有钱人家都没有食物了，可是神又对以利亚说让一位寡妇来养活他，他又选择相信和顺服了。以利亚跟我们一样，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是需要学习这些信心的功课，以至于到后来他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信心最终的不质疑神的存在，信心最终也不否定神的慈爱的属性。信心是在毫无回报的时候仍旧相信神。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很爱主。有一阵子呢，他帮忙在筹备一个很大的聚会，可是呢，他自己的工作上呢又有职业方面的考试，那弟兄呢有一阵子就犹豫，那想退出这个筹委会，以便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来预备考试。可是经过他自己的祷告，神感动弟兄继续的在筹委会当中去服侍。当然他自己还必须抽时间来好好准备考试。可是奇妙的事情是，他的同事朋友那主动的来提出来，来帮助他复习考试。所以结果呢，考试非常的棒。当然我想如果没有那位同事的帮忙，那弟兄的考试的结果也不会受多大的影响。但是借着这件的事情，弟兄的信心被主提升了，他经历到了神，知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供给我们的需要。有信心的祷告不是说一开始事情就成就，也需要等候。我们知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用信心等候了25年才等来了他的儿子以撒，而且那是在妻子撒拉没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是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信心的祷告。这个信心的祷告是符合神旨意和命令的祷告，他必为那些心里不疑惑的人成就一切。信心的祷告如果还没有成就，只是时间的问题，神要我们去等候，或是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去顺服。我自己就有过一个经历，前一阵子我为某一件事情每天每天为这个祷告，求神施恩怜悯。这样的每天祷告呢，持续了将近有6个月半年的时间，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果效。那慢慢的我自己也就开始松懈下来。那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说神垂听了祷告，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感谢神，借着这次的经历，我在祷告上呢有更新的这种经历和体验，祷告呢也就更有信心。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徒，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就会像长了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外面看着很茂盛，可是没有结出果子来。那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听到，我们就要去行道，在行为上面可以彰显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也在祷告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最后我总结一下我今天的信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呢，来告诉我们这信心是祷告的基础。信服神，心里不疑惑的话，这样的信心可以移山填海。移山的信心是靠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信心成长，并去经历神的作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在信心祷告当中去经历到你。那这个时刻我们也求神，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你去下更多的信心的时候，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赐下怜悯，赐下恩典，让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经历到神你自己的厚厚的恩典和慈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信心的祷告，来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助你自己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